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天风证券银行团队分析师曹旭冉。然后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个最近市场上非常关注的话题，贷款到期。大家其实都知道，今年以来呢，整个资金面其实是很宽松的。主要原因呢，就在于今年银行的存款特别好，贷款呢比较差。那么存款方面，大家可能都了解了，今年是存款到期的大年，但是存款的这个续作情况呢，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呢，负债端反倒没有出现去年大家担忧的存款流失压力。那么贷款端今年的表现呢，其实也很明显了，一个字总结，就是弱。那么给大家两组数据，直观的感受一下。第一个，今年前四个月呢，新增信贷是同比少增了将近1.5万亿，这个少增幅度呢，其实是2010年以来同期的新高了。那么第二个呢，今年四月的这个信贷负增长100亿。这个在历史上其实也是比较罕见的，上一次的负增长呢还是2025年的7月，负增长了500亿。那么为什么信贷读数弱呢？其实现有的解释也是比较多了，主要集中在实体需求弱、考核压力小、信用债分流等等各个层面的因素。但是我们觉得呢，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也可以想得再细一点。为什么呢？主要是有两个矛盾点。第一个，大家可以想一想，今年支持信贷投放的这个政策力度其实也不算低，比如说我们年初的这个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又是额度扩容，然后又是降息25个 BP 的，然后又比如说我们今年也有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这个比去年的5000亿还多，但是这一套组合全下来呢，我们前四个月的这个对公中常态它还是起不来，还是同比少增的。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上，其实在2022年下半年的时候，也有7400亿的这个政策性金融工具，这个工具呢在当时的这个10月底就已经投放完毕了，但是这个工具的效果是特别立竿见影的。当年呢这个12月的对公中常贷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脉冲式的增长，单月的对公中常贷新增了1.2万亿。所以说明明是更强的这个政策力度，但是好像在我们的这个信贷读数上面却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个信用债分流的一个观点了，就是如果信用债分流的这个影响真的很大的话，为什么我们1到4月的这个信贷同比少增了将近1.5万亿，但是信用债只同比多增了大概0.8万亿呢？这个贷款和债券变化的这个体量呢，也是不完全匹配的。所以这两个矛盾点呢，也就可以引出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那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信贷弱，其实也可能是存在一些别的原因的。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先回到整个金融统计数据的这个口径上来看，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金融数据统计口径呢是增量披露的模式。那么新增贷款呢，它实际上是新发放贷款和到期贷款的达差值，所以我们信贷弱呢，如果要完整的表述下来，其实应该说是信贷增量弱。那么这个增量披露的模式呢，在以前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以前的这个信贷需求比较好，那么这个新增贷款和新放贷款它很有可能是同向运行的，而且当初的这个到期贷款呢也可能基本是可以做到等量续作。但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去杠杆的周期中，那么这个口径的弊端呢可能就会逐渐显露出来，主要就在于这个口径它忽略了到期贷款这个漏水口的影响，所以可能会导致我们对这个实际的信贷投放力度和信贷读数的这个表现呢存在一定的这种偏颇的判断。所以说今年的信贷弱呢，如果从口径上去拆分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今年贷款到期的这个规模也比较大，那么即便我们新发放贷款的力度不低，在到期贷款量大抵消之后呢，那这个增量的表现可能自然就比较弱了。那么今年这个到期贷款的规模有多大呢？我们在我们这个报告里面大概做了一个测算，今年贷款到期的规模呢可能在156万亿左右，同比多增了20万亿。各个季度的贷款到期规模呢都比2025年的同期要高。从到期的节奏上面看，一季度、二季度的这个到期规模呢可能相对会更大一点，但是呢三季度和四季度呢就边际放缓了。那么对于这些大量的这个到期贷款呢，它跟我们这个存款到期也还不太一样，因为今年存款到期量很大，但是续作率也很高，但是到期贷款的这个续作率呢可能就不太高了。为什么呢？这个我觉得得回到我们疫情期间投放的这个贷款的情况上面来说了。 这个2021年到2023年这个疫情期间呢，其实我们整个信贷的这个供给是非常充裕的。央行呢开过6次这个货币信贷形势分析会，督促银行去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稳定信贷增量。所以在这几年呢，商业银行大量投放的这个贷款里面有很多这种3到5年的经营贷或者流贷。那么其中2021年的5年期贷款和2023年的3年期贷款恰好都会集中在2026年到期。所以这个呢可能也就是我们今年贷款到期量比较大的原因之一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贷款到期量很大，问题就是要不要续呢？其实从实际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很有可能是续不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贷款呢它其实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利率比较低。这个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吧。一个是疫情期间呢，其实我们整个信贷的供求矛盾是比较突出的。商业银行呢会有这种价格战。那么发放的很多贷款呢，利率也比较低，尤其对于一些优质的这个央国企 ，LPR 的这个减点力度其实是非常大的。而且大家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2024年之前呢，我们整个的贷款定价其实是没有自律约束的。2024年3季度这个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面，央行才要求贷款的税后利率是不能低于同期限的国债收益率的。那么直到2025年以来呢，才对不同的期限的这种贷款定价有了比较刚性的这种自律下限的约束。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2025年以来呢，我们的这个新发的对公利率，还有新发的按揭利率，其实也都很久都维持在这个3.1%的这个水平不变了。所以说今年到期贷款的矛盾也就非常的显而易见了，那就是到期量很大，但是由于这个续作成本高呢，所以这个到期的贷款它除了被一些这种利率在2%以下的信用债分流，更可能是直接出现了灭失，也就是说既没有分流到信用债的融资，也没有续作，所以这个到期量大也就会导致我们今年的这个信贷表现会比较弱。所以其实总体来看的话，今年的这个到期贷款的压力比较大，但是信贷的这个需求弱的格局呢还是没有转变的。所以说在4月、7月这些信贷小月，那么信贷投放力度其实本来就不强，然后如果再遇上这种大量不续作的到期贷款，那么最后我们整个信贷增量出现这种负增长的情况呢，其实也就是在比较预期以内的一种现象了。所以说目前的这个贷款呢确实会比较差。央行虽然之前也一直反复强调要弱化规模导向，但是也不代表央行就会放任银行去根据这种实际的需求自发性的投放，想投多少投多少。所以其实在4到5月份呢，央行其实可能还是对银行做了一定的这种窗口指导，要求这种加大信贷投放的力度。那么后续呢可能也是不排除会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在6月中下旬的时候，可能也会在信贷表现比较弱的时候再度窗口指导加大信贷投放。当然如果后续我们这种信贷持续下滑的趋势依然还在延续呢，其实可能在7月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后呢，也会出台一些托举信贷的这种政策。但是其实从总体上面来看，无论是信贷需求弱，还是信用债分流，还是说到期贷款的压力比较大。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呢，其实都目前来看都是比较难解决的。所以说从全年的维度来看，贷款增速可能还是会逐渐趋近于我们的 GDP 增速，降到大概5%左右。那么从贷款的结构上呢，今年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在我们这个居民信贷还有企业中长贷都比较弱的情况下，那么可能这个信贷投放还是更加依赖对公短贷和票据冲量。但是这两类贷款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月末冲量，次月会集中到期，所以月初的这个资金面宽松呢，往往也和这类贷款集中到期，导致我们整个信贷的负增长压力比较大，这么一个情况有关。所以今天大家也可以看到，央行又是只投放了这个2亿的逆回购，这个非常毛毛雨的一个体量，其实也是再次反映出了我们月初的这个信贷压力比较大。所以整个资金的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弱的。所以今天我们整个话题大概就是这些。我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今年的信贷弱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到期贷款这个漏水口的影响越来越大了。那么2026年呢，其实是一个贷款的到期大年。那么后续呢，其实可能会有相关的信贷托举的政策出台， 但是呢，全年现在偏弱的这个格局可能还是比较难以扭转的。那么我们这个资金面维持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状态，可能也是一个比较自然的结果。